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大清皇帝，后金天命寒努尔哈赤病死之后，第八仔皇太极得到宗贝勒宗其主勇大继承汗位，成为后金天聪汗。天聪汗皇太极继位初期，由于各贝勒各其主拥有实权，皇太极为了表示尊重他们，同代善、阿敏、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四个人平起平坐，一齐临朝听政。其他小贝勒，例如阿巴泰、德格雷、阿济格、多尔衮、多铎、济尔哈朗、道道、鄂托、萨哈廉、豪格等人，亦都参与决定军国大事，形成宗贝勒共治国政的局面。当然，天聪汗皇太极和其他贝勒分享权力，只不过是由于皇太极继位初期，碍于宗贝勒实力雄厚，黑汗权威未能够凌驾宗贝勒之上。当然，皇太极并不甘心于权力受宗贝勒牵制，所以多方设法暗中逐步削弱三大贝勒和各其其主的实权，建立黑汗的权威。天命十一年九月，即是皇太极刚刚即位的时候，借口八旗事务繁剧，每旗设立总管旗务大臣一名，助管旗务大臣两名，处理各旗日常事务。总管大臣和助管大臣由黑汗任命，多数是功臣子弟或者是额驸。额驸即是驸马。皇太极设立总管旗务大臣和助管旗务大臣，名义上是减轻各旗贝勒旗主的辛劳，其实是分薄各旗贝勒旗主的实权。另外，由天聪元年开始，皇太极借口黑汗和三大贝勒并排而坐，接待蒙古朝鲜使者，于体制不合，取消黑汗和三大贝勒平排并坐一起临朝听政的方式，改为黑汗一个人向南面独坐，接见使者和大臣，而三大贝勒率领其他贝勒和大臣就要站立议论朝政。天聪三年，又仿效明朝翰林院制度设立文馆，任命有学识的官员出任巴克什，即是文官，负责翻译汉文典籍，记录朝廷政事，总结施政得失。于是文馆的巴克什就成为黑汗的政策顾问。后来皇太极又将文馆改组为内三院，即是内国史院、内秘书院和内宏文院，又设立大学士、学士等等官职。内三院就成为宫中议政机构，为黑汗草拟法令、制定政策，取代宗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。天聪三年，再取消三大贝勒每个月当值处理政务的制度。其后皇太极又模仿明朝制度，设立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处理国家日常政务，每部由一位贝勒总理部务，但是六部官员各有职责，需要服从黑汗指示，而且小贝勒权力有限，不敢擅作主张，有重大事情需要由黑汗裁决。天聪汗皇太极在改革后金政治体制过程之中，逐步将军政实权集中在自己手上。皇太极增强黑汗权力、削弱三大贝勒实权的做法，少不免引起三大贝勒的不满。大贝勒代善为人小心谨慎， 而且年近六十。代善的仔岳托萨哈廉都是皇太极的亲信，所以仍然对皇太极态度恭敬。但是二贝勒阿敏、三贝勒罔古尔泰眼见权力逐渐被侵夺，感到愤愤不平，经常借故和皇太极争执。天聪三年，后金八旗兵绕到蒙古入侵明朝京畿的时候，二贝勒阿敏因为违反军令，在永平府擅自屠杀俘虏，被皇太极罢免，第二年死在狱中。阿敏被罢免之后，皇太极将阿敏统领的镶蓝旗交给阿敏的弟弟济尔哈朗接管。济尔哈朗对皇太极恭敬听命。皇太极削除了一个强劲的政治权力对手。二贝勒被废而死，三贝勒罔古尔泰感到惶恐不安。罔古尔泰是征南旗的旗主，为人鲁莽冲动，只知维护女真贵族的利益，对皇太极的政治改革一向不满。
二贝勒阿敏他为国家立过不少功，黑汗你不应该因为小小事故将他革职查办，死在狱中的。
哎，三贝勒，阿敏阿哥他违反军令，未经许可擅自从永平府退兵，临撤退的时候又屠杀俘虏，他的所作所为是违反军纪国法。我已经在众旗主众贝勒面前公布阿敏的罪状，他们都认为阿敏的所为应该受到惩处，否则就难以服众。我身为黑汗，不敢包庇。
哼，黑汗，你这样算是大义灭亲了。
国家体制，任何人都不得违反。
哼，你借体制为名，剥夺我们的兵权。
哎，三贝勒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何必再为呢件事同黑汗争执？
大贝勒，你唔使偏帮佢啊！
唉，我哋身为贝勒，好应该以身作则，遵守军纪国法。我哋冇做过违法嘅事，任何人都唔可以夺我哋嘅权噶。
大贝勒就讲得啱，大金国需要众贝勒和衷共济，唔系意气用事、争权夺利。
二贝勒所统领的镶蓝旗部众都交由他的弟弟济尔哈朗掌管，黑汗何尝夺阿敏的兵权呢？
嗯，
好了好了，大家是好兄弟，无谓争论啊，无谓争论啊。
几年黑汗越嚟越唔将我放在眼内啦，
罔古尔泰阿哥，
哼，
黑汗佢分明想借故夺我哋嘅权，但系佢系黑汗，我哋唔可以同佢斗噶。
我系佢嘅兄长，佢对我毫不尊重，太岂有此理啦！
大贝勒代善都未敢同黑汗对抗啊！
哼，德格雷，大贝勒代善佢懦弱怕事，我罔古尔泰就唔怕。
各位贝勒，各位将士，前面就是大凌河，我哋要趁南朝兵马未有准备，尽快渡河，进攻大凌河城。
遵旨。
黑汗，我军闯出渡河，可能会中咗南朝嘅埋伏，十分危险噶。
三贝勒，兵贵神速，应该立刻进军。
哼，
违令者斩。 我军围攻大凌河城差不多一个月，竟然毫无进取，真是岂有此理。
黑汗，南军防守严密，炮火厉害，我军无法子逼近的了。
三贝勒，我昨日在山岗上面观察，见到正南旗的将士总是率先后退，你怎样指挥啊？
连日来正南旗将士死伤惨重，黑汗催逼他们攻城，是不是要他们白白送死啊？
乱讲，我对八旗将士一视同仁。各位贝勒，你们说是不是？
是。黑汗公正命令，
多尔衮的正白旗将士比你的正南旗英勇得多。
正南旗的差事总是最难最危险，黑汗你处处与我为难啊。
哼，三贝勒，你不要乱说。你知不知道诬告黑汗是以下犯上啊？
三贝勒，你快点向黑汗赔罪啦。
赔罪？我是兄长，你自此是黑汗，向我处处相逼。我已经忍无可忍了，你想我赔罪，问下我的宝刀啦。
啊，
三贝勒，
三贝勒，你拔刀威吓黑汗，究竟想点啊？
究竟想点啊？你
我捉住佢，捉住佢，
放开我啊！放开我啊！
各位贝勒，三贝勒罔顾仪态，在围攻大凌河城的时候不服黑汗的训斥，竟敢拔刀威吓黑汗。本贝勒同其他贝勒旗主同埋刑部官员详细商议，认为三贝勒的罪行严重，应该严惩啊。
是，应该严惩。
但是天冲黑汗乃念三贝勒曾经为国立功，而且又是黑汗的兄长，冒犯黑汗只是一时冲动，所以决定赦免死罪，只是将罔顾仪态贬为小贝勒，以后不得过问军国大事。正南旗部众交由同武帝德格雷统领，
谢黑汗宽宏大量。
是啊，
是啊，
黑汗圣明宽宏大量。
天聪五年八月，天聪汗皇太极率领八旗兵马围攻明朝的大凌河城的时候，和三贝勒罔顾仪态发生争执，罔顾仪态拔刀相向，被其他贝勒制服。 退兵之后，皇太极将罔古尔泰贬为小贝勒，剥夺他的兵权政权，将正南旗部众交给罔古尔泰同一个母亲的弟弟德格雷统领。没几耐，又因为德格雷屡犯过失，被皇太极罢免，正南旗于是直属黑汗。这次事件史书上称为汗前露印，于是皇太极又削除了一个政治权力对手了。自此之后，身为正红双红两旗旗主的大贝勒代善更加小心翼翼，皇太极的权力就更加巩固。到了天聪十年年初，皇太极认为称帝的时机已经来临了。
臣大贝勒代善启禀黑汗，最近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部众来盛京朝贡，据他们说林丹汗已经在青海地方病死了。
啊，林丹汗已经病死？
是啊。
好，那我们就不用再为了征伐林丹汗而劳师远征。
是黑汗明鉴，漠南蒙古四十九部决定奉黑汗你为四十九部的盟主啊。
咁就太好了，漠南蒙古四十九部诚心归附，咁今后女真蒙古成为一家，咁就实在太好了。
微臣范文清启禀黑汗。
范学士有咩意见？
黑汗点只是女真蒙古的共主啊？黑汗你是女真蒙古同汉人的共主啊？况且最近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都相继率众归降，可见得黑汗你深得人心啊！
冇错啦，据蒙古的共事讲。林丹汗的母亲手中有元朝的全国玉璽，黑汗可以吩咐他将玉璽呈献来盛京，等天下臣民都知道黑汗是天命所归的天下之主啊。
冇错，吩咐林丹汗的太后尽快进贡全国玉璽。
遵命。
微臣启禀黑汗。黑汗既然是天下之主，咁黑汗嘅称号似乎应该更改了噃。
哦，更改称号
系中原历朝天子都号称皇帝嘅。
号称皇帝，冇错。南朝分君崇祯既然可以号称皇帝，我何尝不可以称帝，又何必对南朝谦让呢？
是啊，黑汗顺承天命，建号称帝，成为天下之主，举国神运，一定人心振奋啊。
冇错。
黑汗以微臣愚见，建号称帝之后，大金国号同埋女真名称似乎不合时宜啦，应该斟酌更定。
是啊，
啱，范学士讲得啱。女真是南朝人对我国人的称谓，国语有庶民奴才的意思，含义不雅，我们不应该再用。至于大金，是富汗为了抗拒南朝，以复兴元颜氏大金基业号召国人，亦是一时权宜之计，应该更改。 好，我同各位从长计议，再作决定。各位旗主，各位贝勒，各位蒙古部长台吉，各位汉人父老，本黑汗同贝勒大臣详细商议，决定在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即皇帝位，自此之后改国号为大清，改年号为崇德。
臣等恭贺皇帝陛下万岁！万万岁！
各位，女真的称号是南朝人加诸我大清国人身上，其实并不恰当。呼韩建国初期曾经号称满洲，所以我们应该恢复满洲旧号，不得再用女真称谓。
我们遵从陛下圣旨。
从今之后，我大清满洲、蒙古、汉人成为一体，同心合力，令国家太平昌盛。
万岁！万万岁！
后金天聪十年，即是明朝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农历四月十一日，皇太极正式称帝，改国号为大清，改年号为崇德元年。皇太极登位成为大清皇帝，同时废除女真称号，改称为满洲人。皇太极称帝改国号，目的是显示与明朝地位平等，甚至有取代明朝入主中原的意向。皇太极之所以改国号做大清，改女真人做满洲人，清朝官方文献并没有交代，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满洲人相信五行相克，他们认为明朝是以火德统治中原，所以用三点水旁的名号来到压制明朝的火德，而清、满洲这三个字都是三点水的。清朝的礼服是黑色，都是水德的标志。这样不过这些只是推断来的，并没有确实的证据的。中华五千年之大清皇帝是由李德能、叶世雄、周伟才、钟杰良、林有荣、陈炳球、温泉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